根据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的消息，加拿大籍中国富商肖建华7月4号在中国接受审判，不过中共当局对此场庭审保密到家，未公布肖建华遭到指控的罪名，亦都不透露开庭的地点，更加拒绝加拿大国家的外交官旁听。加拿大环球邮报引述消息报道说，肖建华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审，不过法院未有发布任何相关资讯，官媒亦都对这件案未有任何的报道。美媒《华尔街日报》则是引述知情人士的讲话，肖建华被控的罪名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根据中国的刑法，若然罪名成立，一般处以三年以下刑期，情节严重者最重可以处15年。肖建华开庭的时间点是敏感，已年50岁的肖建华曾经中横政商，他在1999年创立明天控股有限公司，明天是金融帝国，在全盛时期是曾经一度参股6家上市的公司，6家商业银行，6家证券公司，旗下关联的企业达到数十家。根据2016年胡润中国富豪榜，肖建华当时排名是第32位，身家资产估值达到 59.7 亿美元。不过2015年6月中国爆发前所未有的股灾，三星期内股市市值蒸发达到 2.7 万亿美元，市场盛传肖建华是这场金融政变的幕后黑手。2017年1月，他在香港的四季酒店遭到中共公安强行押回北京调查，五年多以来音讯全无。分析人士表示，肖建华案这个星期开始审理，时间点刚刚好落在中共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以及是秋天的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政治权斗的意味浓厚，而案情涉及的高层利益亦都遭到错综复杂，更可能牵涉到二十大的人士和权力的铺排。位于纽约的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明天系的肖建华、安邦系的吴小辉以及华融系的赖小文并列为系制造2015年金融股灾的三大黑手，其中元安保险集团董事长吴小辉2018年因为集资诈骗以及职务侵占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原中国华融集团董事长赖小文则是因为贪污罪在去年是被执行死刑，至于身价最高的肖建华虽然早早被逮捕，他是迟至现时才受审，其中 QK 令人玩味。唐正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指出，习近平选在这个时候抛出肖建华案，无疑是想利用这件案件释出震慑的信号，以警告党内新旧权贵家族，不要想着肖建华想在北戴河会议或二十大上面阻挠习近平连任。唐正远表示，肖建华对习近平最大的重要性就是在他是充当了诸多高层权贵家族的金融白手套，而且其中最主要肖建华服务的对象就是江泽民、曾庆红还有贾庆林等等，都是属于江派的核心骨干人物的家族。习近平能够从肖建华的身上是拿到是众多高层人物的一些把柄，同时习近平亦都可以顺势地挖出当年金融政策变的内幕，背后的高层的黑手，这样的话肖建华可以使到习近平在内斗当中占据上风。唐正远认为，肖建华已经是习派打压政敌江派的政治筹码，这个星期的庭审更加是习近平打出的一张政治牌，除了时间点，习近平刻意将审判地点安排在江派大本营的上海，亦都是一种示威。他分析说，肖建华的谈判结果和他的政治价值有关，相较于吴小辉的罪行，肖建华所面临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量刑较轻，虽然不排除还有其他的罪名，但是肖建华先前被安上的金融政变罪名已大幅减弱，代表着中共释出从轻处理的信号，因此肖建华不太可能被处以重刑。唐正远表示，虽然出现了这种从轻处理的趋势，但是具有两种的可能，一种就是说 萧建华用自己所掌握的这些高层家族，尤其是江派这些反习的骨干势力，他们的金融秘密来换取了对萧建华的从轻处理。而另外可能就是江派为主的这些反习势力在内斗之中占据上风，迫使到习近平对萧建华从轻处理。现居美国纽约的独立学者余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真的表示，萧建华案意在杀鸡儆猴，以免民企坐大，因为对中央政府甚至于社会是产生巨大的影响的企业，中共一概容不下。余平说，以他对中共司法体制的了解，萧建华这一类协助权贵家族赚钱的中间人，恐怕无法是挨得过中共极其残酷的审讯。因此这五年来，萧建华应该是相当配合，若然不是他的政治筹码价值，他面临的罪责是恐怕是重大。华尔街日报在6月初曾经引述萧建华的哥哥萧新华的电邮回复，说案情非常复杂而且充满戏剧性。对此余平表示，这个证明五年来萧建华案台面下的暗潮汹涌恐怕是超乎想象。时至今日，萧建华只是面临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正正是说明了当局对他的高赏。他表示，萧建华五年前被捕的时候，北京正扩大起诉涉嫌贿赂以及其他不当行为的商界人士，更加是要求押解涉贪人员回国受审。根据余平的内幕消息，萧建华供出不少的高管，让中国的执法触角因此而延伸至海外。余平表示，这个是他个人途径听讲的消息，就是说萧建华在海外的一些，比如是说高管，他们本来乘私人飞机去国外，但是有一个非常之奇怪的情况，其中一个高管的私人飞机降落来之后，他才是发现他为什么是在中国的上海。这个人后来也都被中国的官方可能也都控制住，这一系列的操作，他是相信可能跟萧建华本人的配合是有关系。余平表示，中共的人事布局已定，萧建华案只是差宣判，后续影响是应该是不大。他认为判决在二十大前甚至是北戴河会议之前就会尘埃落定，因为萧建华这五年以来表现良好，届时他只是需要服满过半的刑期，就能够以假释、减刑等方式提早出狱。余平认为，中共虽然曾经强调法治，但是从萧建华案看来现已完全人质，仲是肆无忌惮咁基于政治嘅考虑，长期关押佢哋眼中嘅敏感人士，法治已经荡然无存。尤其系利用萧建华嚟打击政敌嘅官商关系，更加系显得系荒唐。仲有萧建华拥有加拿大国籍，佢系明显未有受到领事条约嘅保障，加拿大政府亦都被剥夺咗知嘅权利。余平表示，习近平七一到香港庆祝主权移交25周年，当时维安措施的严厉代表他的人身安危堪虞，因此他无法想象是好像过去那几届的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一样跟港民亲切互动。习近平亦都自知大推国进民退不受欢迎，因此才会防民于防贼。时事评论员唐正远真的表示，对想快速致富的人，萧建华案是最好的警告，因为即使是他接触的都是中共高层最有权势的家族，但是仍然是避免不到被打入大牢的命运。他说，在中共的极权体制之下，商人妄想是权钱勾结来扩大利益，玩火自焚。唐正远表示，萧建华这个案包括之前好像吴小辉等等的这个案，都话俾大家知咁样嘅体制，最终其实系让呢啲嘅代理人、呢啲嘅白手套，不但得不到系权力，亦都得不到金钱。佢哋所做嘅一切，只不过就系为呢啲极权体制嘅权力拥有者去为人做嫁衣而已。现时旅居英国嘅香港恒生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兼任副教授吴明德，则系对美国之音表示，2017年香港嘅司法体系仍然具独立性。习近平就不管一切掳走萧建华，随着港版国安法在2020年中旬出台之后，中国所承诺的一国两制已死。他说，萧建华案将会令更多的企业家是更加缺乏安全感，而港商或者香港的外商计划出走的趋势亦都已经无可避免。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